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很多美国企业告诉他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投资，而且风险太大之后，中国驻美大使馆为他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辩护。当被要求回应雷蒙多在中国发表的言论时，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在华开展业务的70,000间美国企业当中，大多数希望留低落嚟继续经营，而且90%都是盈利的。北京方面正在努力进一步放宽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刘鹏宇表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营造世界一流市场导向型以健全法律框架为基础的营商环境。他说，中国将会进一步向外界敞开大门。雷蒙多星期二8月29号表示，不少美国企业向他抱怨中国已经变得没有办法投资，并指出罚款、突击检查和其他行动导致在他们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展开业务变得风险重重。这番言论是雷蒙多在率领美国代表团从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在高铁上向记者发表的，展现了美国企业如何看待中国的惨淡景象。这个亦都是雷蒙多此行中最直言不讳的言论之一。英国外相祁湛明星期三8月30号访问中国，成为5年来访问中国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表明中英两国关系在多年因为安全问题和中国涉嫌侵犯人权而陷入紧张之后，可能会逐渐回稳。星期三较早时候，祁湛明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祁湛明在会议中表示，两国政府继续定期举行面对面的会议，避免误解是很重要的。他并指出，解决各国在双边关系中面临的挑战和意见分歧亦都很重要。韩正则说，希望通过相互尊重与务实合作，促进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祁湛明星期三亦都表示，伦敦对于与中国存在分歧的领域很清楚，但他补充到，两国能够建立务实关系是重要的。祁湛明在星期二晚间抵达中国，星期三亦都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祁湛明原定在7月访问中国，但由于前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神秘失踪并随后被解职，使到行程被推迟。据报道，为探讨重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三个国家正协调下个月底在首尔举行高官会议的方案。南韩外交部官员星期二表示，为争取今年内举行三国峰会，南韩正与有关各方就恢复高官会议等三边协商机制进行协调。据了解，如果三国高官会议能够成行，南韩外交部次官郑炳元、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龙容、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船月建议将会作为代表与会，就恢复三国合作、重启三边峰会事宜进行协调沟通。韩联社星期三8月30号报道称，为筹备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外交部门的讨论通常需要经过副司局级协商、部长助理级、高官会、外长会等阶段，其中部长助理级高官会的召开将会意味着三国为举行峰会正式展开协商意义重大。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较早前在大卫营峰会上力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决心，暗喻必要时亦都会携手对抗中国。星期二8月29号，日本和南韩分别表达了将会继续支援乌克兰的意志，其中可能会包括部分军事援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并且在会谈中谴责俄罗斯继续进攻乌克兰。岸田文雄在电话中表达了作为七国集团主席国发挥领导力的决心，并称将会运用拨比北约基金的3,000万美元向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探测系统等不具有杀伤力的装备。泽连斯基对日本的付出表达感谢。涉嫌杀害导师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三分校博士研究生齐泰吕星期二8月29号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法官下令将他继续关押， 不得保释。34岁的齐泰女被控星期一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系统的一间旗舰校园杀害了该校副教授严之杰。北卡大学系统警察局长布莱恩·詹姆斯在记者会上说，教堂三分后的警察在袭击发生两个钟头内，在校园附近的一个居民区逮捕了齐泰女，期间未有使用武力。詹姆斯说，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杀人动机并寻找作案枪支。他拒绝透露严之杰在考迪尔实验室的哪个地方被杀，称警方仍在寻找证据。詹姆斯说，当一队警员赶到实验室楼房时，齐泰女已经离开。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校长海文古斯海维奇在记者会上说，严之杰是我们校园里面很多人敬爱的同事、导师和朋友，亦都是两个年幼小孩子的父亲。他说，星期三学校的标志性钟楼将会鸣钟悼念严之杰，并鼓励学生为他默哀。星期二8月29号，由于飓风伊达利亚在墨西哥湾温暖的海水中增强威力，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风暴潮和降雨，居住在易受影响的沿海地区的佛罗里达州居民收到命令，要求他们收拾行李离开屋企。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伊达利亚仲为古巴带来大雨，导致烟草种植省比那尔德里奥被淹没，很多居民断电。星期二下午，伊达利亚增强为二级飓风，风速为每个钟头155公里，预计该飓风将会星期三较早时候以三级飓风的形式登陆人口稀少的大本德地区，持续风速高达每个钟头193公里。该地区是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蜿蜒进入半岛的地区，对于仍然在应对去年飓风伊恩造成的破坏的佛罗里达州来讲，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重大打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外界认为他释出善意，两国是否可以迎接经贸关系改善的窗口期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外相访问中国和韩正会面，而同时英国国会报告指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外相访华表明，虽然同中国方面有分歧，但是双方仍然需要就重大议题进行合作。同时英国国会就指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惹来中国方面的批评。另外香港政府在英国的经贸办事处亦在这个敏感时期被人涂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祁湛明星期三展开访华行程，是五年来首个访华的英国外相。同时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说台湾是独立国家。两国关系近年因为人权议题而相当紧张，祁湛明之行被视为是尝试破冰之举。他到达北京之后 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韩正表示，希望通过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新进展。祁湛明就说，尝试孤立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会是一个错误，英国需要同中国有所接触，尤其是气候变化、疫症、经济稳定和核扩散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面，都需要中国参与才可以解决。他说，我们清楚我们同中国在什么议题上面有根本的分歧，我们会在见面的时候提出这些，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实际明智的工作关系，因为有些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外交部在祁湛明出发之前指，他会在北京提到新疆和西藏的人权问题，针对香港自主的打压，以及中国制裁英国议员的事件。祁湛明原定在7月底访华，但是因为中国前外长秦刚失踪和其后被免职而推迟。他亦都会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同时，在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发表的一份报告入面，提到台湾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之下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又说台湾拥有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这个是英国国会首次提出这个立场。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对政客网站说，他们清楚中方的立场，但是委员会不接受，并指祁湛明应该坚定和公开地支持台湾，清晰表示英国支持台湾的自决权。他又说，这个立场不只是符合英国价值，也都向全球的独裁政府展示他们不能够以武力或者威吓取得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敦促英国议会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外交部就欢迎那个委员会对台方的支持。此外，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门外遭到红色油漆涂鸦，一个名为一路向北括弧寻亲的 Instagram 户口说，这个是因为星期四是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的831事件的四周年。当时在太子港铁站示威者和反示威者的冲突之后，香港警察无差别殴打一部列车上面的乘客，引起社会哗然。伦敦警方对美国之音指，星期二早上9:50左右，他们接报贝德福德广场一栋物业遭刑事毁坏，据报有人在深宵时分在物业前门喷漆。警方说仍在调查事件，未作任何拘捕。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查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在经历了四个几钟头的谈判之后，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星期一宣布，美中两国同意就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当中包括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雷蒙多说，美国承诺对我们出口管制执法战略保持透明。他又说，为了向中国展示美国是怎样严肃对待这件事，有关信息交流的首次对话在星期二在北京举行。在今次雷蒙多中国之行之前，已经相继有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希尔特斯克里等三名重要的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月里面连续访问中国，希望同中国加强对话和沟通。在之前的几次访问被普遍认为双方除了同意进一步对话之外，还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 除了建立新的溝通渠道和成立工作組之外，在今次美中經貿團隊多年來最重要的一次接觸當中，雙方還同意召集各自的專家就加強對商業機密和保密信息的保護進行技術討論，並且定期在部長和部長級別就商業和經濟問題進行溝通，並且至少每年面對面會面一次。华盛顿智囊机构哈特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中文报话，他将这个成果当作成是过去两三年的美中紧张局势的温和缓和。他又说这个进一步显示双方都决心要降低美中关系的温度，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对话，以后定期会面讨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是过程当中的一部分。而此外，这个亦表明中国非常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担心美国和盟国的行动可能会在某一方面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例如通过出口管制，所以中国愿意进行这种对话。雷蒙多啟程之前曾經同拜登總統討論今次中國之行，拜登總統的訊息是加強同中國的對話可以緩和緊張局勢。雷蒙多說，我們希望建立穩定的商業關係，核心是定期溝通，我們需要溝通以避免衝突。目前距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訪問美國還有不夠三個月的時間。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副所長卡特勒對路透社說，北京有兴趣和美国合作，去确定经济关系当中有可能进行合作的实质领域。卡特勒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建立两个新的美中工作组是确保两国商务部长各自的工作人员在雷蒙多部长这个礼拜访问中国之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一个重要一步。雷蒙多说，为了准备今次的访问，他已经同近150名商界领袖进行过交谈。这班商界领袖向他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渠道。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星期一在被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他们对政府和中国采取措施解决两国之间持续存在的商业和贸易问题表示赞赏。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零售行业协会说，这个对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当中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问题，两国继续保持合作是未来的最佳途径。同前几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不同的，就是今次雷蒙多的四日访问包括了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上海。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无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因为过去两国政府更多地关注战略对话、国家安全等问题，而他们一直认为在经济和商业问题上进行平衡讨论是非常重要。郑毅又说，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访问中国，他已经开始和中国的财政部长进行了一些对话和讨论，但是作为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角色是更多地涉及商业方面，所以他们希望雷蒙多能够重新和中国的同行展开这种平衡的讨论，重点关注更多的商业问题。郑毅说，我们将会视为一个非常积极的表态，希望两国政府将会继续进行讨论。上海美国商会代表大约3000名成员，其中三分之一是大型跨国企业，很多已经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郑毅说，总体来讲，企业对能够在中国这个战略性城场继续增长是感到有希望，他们的会员当中的大多数公司在中国表现良好，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战略市场上继续成长，但同时亦存在着一些问题挑战，例如透明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等等。郑毅说，目前他认为公司最关注的问题是美中关系的紧张，所以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到中国列入各类的黑名单，美国对中国的绝大部分制裁都是在雷蒙多领导的商务部权限之下。但是作为商务部长，雷蒙多的另一个同样重要任务也包括促进两国贸易，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雷蒙多星期一在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的会面当中，提出了对包括英特尔和美光科技等美国企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中国最近对镓和铢等出口的限制议题。雷蒙多在同企业官员的会议上说，我们正在尽职尽责，我们将会进行正式的沟通。 美中两国星期一虽然在深化沟通的问题上取得了罕见的共识，但是分析人士就提醒说现在还是远远不能够过于乐观。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国与亚太项目研究主任卡尔森说，出口管制执行信息交流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但不应该过于解读为可能会在两国关系上构成某种的转折点。卡尔森注意到，从发布的声明和背景来看，北京和华盛顿在重要经济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更加不用说和安全有关的问题。他说最多这个只是稳定一个依然充满风险和脆弱的关系方向上的一小步。亚洲协会的卡特勒就说，对美国来说困难的一部分将会是不能够比中国对出口管制执法交流小组的期望过高。他说同时商业小组又能够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去解决美国企业和工人的担忧。分析人士又说，中国经常将同意沟通和谈判作为是中国的一种让步。哈德逊研究所的杜斯特伯格就说，企图将开放对话和定期对话视为一种让步，然后就依靠商界向政府施加压力。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策略是在开放这些对话方面作出让步，然后呢就相信他们想看看美国商界特别华尔街是否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当局缓和在出口上的管制，或者减少限制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以及美国企业对外投资等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雷蒙多的访问在星期三结束，目前呢还未清楚两国是否还会取得在哪些有助于改善关系的进展。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美中两国关系仍然僵持不下，美国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雷蒙多此行很难取得真正的重大突破。共和党的参议员布莱克本在推特上说，共产主义中国想要摧毁美国，雷蒙多部长必须要站出来对抗我们最大的对手。康乃尔大学的教授卡尔森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显然在国内面临着很多重大的挑战，而拜登总统亦正在面临即将到来激烈的2024年总统大选。所以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希望看到美中关系更加稳定的人来说，今日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只不过一个可能充满疾风骤雨一年当中的一日而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继续分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达到啲乜嘢效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咗四个几钟头嘅对话，就两国建立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流机制同埋副部长级嘅双边商务问题工作小组达成共识。分析人士说，雷蒙多虽然在国安议题上展现出强硬的态势，但是他在访问前直是释出过善意，解除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有助于促进和谈的气氛，亦为两国的经贸关系迎接可望改善的一个窗口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美中两国商务部长的北京会谈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据路透社报道，雷蒙多和王文涛在两个多钟头的会谈中深入讨论了中国对两种关键金属镓和锗的出口限制，以及半导体龙头英特尔和美光等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限制的担忧。两个人随后亦都共进了两个钟头的午餐。雷蒙多会后向传媒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副部长级的双边商务问题工作小组，并自明年起每年召开两次会谈，而且由两国政府官员和私营行业的代表参与磋商，亦都寻求贸易及投资上的解决方案，并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两个国家亦都同意启动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平台，亦都提高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战略的透明度，减少北京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误解。而且这个信息平台星期二8月29号就立即召开首次会议，未来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不过雷蒙多强调，这个并非政策对话，美国不会在国安问题上妥协或者谈判的。 對於第一日的會談成果，雷蒙多表示滿意的，他說他兌現了此行出訪前與上百家美國企業所做的承諾，強化與中國溝通。雷蒙多星期二結束北京的拜會之後，下一站將轉往上海與在華美國企業展開會晤。對此，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所長劉曼俊分析，在華美國企業的營運亦都是雷蒙多此行訪問中國的重點任務之一。劉曼俊對美國之音話：
他到上海，他關注的是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遭遇到的待遇，有一個關切點應該是數據跨境的搬運流通。
去到上海，他關注的是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遭遇到的待遇，有一個關注點就應該是數據跨境的搬運流通，還有中國的反間諜法會不會過度濫用，這個應該是值得觀察的。雷蒙多是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和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之後第四位訪華的美國高級官員，亦都是七年來首位訪華的美國商務部長。與王文濤會談時，雷蒙多一開場就表明美中兩國年貿易額達到7000億美元，是全球最重大的經濟關係之一，全球都殷切期盼兩國經濟關係回穩。他說兩國關係複雜而且具有挑戰性，但如果我們直接開放和務實，就能夠取得進展。雷蒙多致辭時亦都重申了美國在國家安全議題上並沒有妥協或者談判餘地，他強調拜登政府的戰略核心就是要降低供應鏈的風險，強化美國的基礎設施並創造就業機會，保護勞工，亦都會反覆地尋求與中國的良性競爭，一個持續發展並遵守規則的中國，符合雙方的利益。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則給予正面的回應，他說中國願意同美國共同努力合作，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特別是促進兩國貿易投資能夠穩定可預期發展，為世界經濟復甦增添動力。針對雷蒙多此行，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毅毅給予正面評價，他說美中可望迎來關係改善的窗口期，一方面為今年下半年即將成行的拜習會鋪路，而另一方面亦都趕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讓兩國跌至谷底的緊張關係回穩。
我現在今年大幅度，這次機會不抓住，明年更麻煩。從貿易戰到現在，實際上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在不斷增加，高新技術限制中國啊、投資啊。
他對美國之音話：美國而家進入大選，如果呢次機會唔去把握好，明年更加麻煩啦。從美中爆發貿易戰到而家，實際上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在不斷增加，高新技術方面限制對中國投資出口，反而會令到中國更加獨立自主、科技創新，這個亦都唔一定符合美國呢一個高新技術企業的利益。王毅毅表示，中方盛情接待雷蒙多來訪，再次證明美中脫歐唔現實，雙方應該加強溝通。中國官方傳媒對雷蒙多訪華的報導則大多口径一致，期待美國釋出緩解兩國關係更加實質的善意。中共黨媒《環球時報》8月28日引述專家的報導稱，雷蒙多訪華考驗美國對話誠意，呼籲美國應該有切實的行動。文章稱，相較先期訪華的布林肯等美國官員，雷蒙多領導的商務部涉及中美利益最密切交融的經貿領域及兩國聚焦的重點技術出口管制，重要性廣受國際關注。文中還引述了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的觀點，稱雷蒙多此行行前取消對27家中國公司的制裁，一反過去美國高官訪華前所採取的反制措施，是往正確的方向邁出一小步。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翔亦都對《環球時報》話：兩國關係仍然處於谷底，改善關鍵要睇雷蒙多訪華嘅時候，美國係咪會自我糾正前總統特朗普時期所頒布嘅錯誤貿易政策，並對華技術出口嘅限制表現出一啲嘅誠意，否則兩國關係嘅前景恐怕難以反轉。除了期望美國的誠意，《環球時報》還特別強調，先前布林肯和耶倫等人訪華時，中國官方表述就是美國官員訪華行程乃經中美雙方商定，但中方說這次雷蒙多訪華是應 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的邀請。對此表述的細微差異，位於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總監許晶分析，中共的外交辭令一貫力求精確傳遞他們的主觀意願，相對於先前美中關係緊繃的時候，對美國官員慣用雙方商定這種冷淡的口吻，這次強調是中方邀請雷蒙多來訪，確實可以看得出中方對此行的高度期待。但兩國關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都恐怕非呢一句暖心嘅客套話所能夠化解嘅。許晶分析，雷蒙多一再強調，涉及到美國國家安全嘅議題，佢並冇妥協或者談判嘅餘地。咁樣嘅強硬態度，其實就已經暗示咗喺包括 5G、TikTok 等數碼科技領域上嘅相關對華禁令，美國政府並冇打算鬆綁。相較之下，許晶話：中國政府倒係比較低姿態，先前高規格邀請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同埋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等美國科技巨頭訪中，明顯釋出中國將會向美國商界進一步開放嘅信息。因此佢話：主客亦為而家其實係美國，甚至係全球都喺度觀望。未來兩個禮拜到四個禮拜內，中國係咪將會針對科技業及高端金融服務等領域展現出鬆綁管制或開放市場的誠意呢？如果中國真係跨出對外企鬆綁管制第一步，全球市場將大受激勵。
短期之內，中國相關的動作能夠明確地做出來，實際上真的為美國的企業帶來利好的消息的話，這種良性的循環在美國大選之前就可以。
許晶對美國之音話：短期內中國相關的開放動作能夠明確咁樣做出嚟，實際上真正地為美國的企業帶來利好的消息的話，這種良性的循環在美國大選之前就可以形成，起碼他兩國關係不會惡化，亦都為兩國現在相對疲軟的經濟打下強心針。許晶說，過去兩三個月內，美中兩國的氣氛確有回暖，除了軍事交流因為中國國防部長仍然遭到美國制裁而卡關之外，兩國其他政府部門的溝通似乎正在逐步恢復。至於雷蒙多行前，美方解除對27間中企的制裁，雖然對兩國龐大的貿易額來說微不足道，卻亦都是這兩三年來美國首度逆勢調整對華政策，由緊變鬆的反轉，算得上是近年一大突破。但位於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時事評論員司令看法不同，他認為雷蒙多談話往往遠中帶硬，美國政府又主動解除中企制裁，其實是以退為進，展現出佔據戰略高點的優勢。
可以說美國政府在雷蒙多訪華之前呢，這個政策是一箭雙雕的，一方面製造了一些良好的氣氛，但另外一方面呢，卻含沙射影的給中國
施壓。司令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政府在雷蒙多訪華之前这个解除中企制裁政策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制造一些良好的会谈气氛，但另外一方面却含沙射影，为中国划定一个强硬的底线。这个就是雷蒙多部长这次访华是想要同中国保持沟通，但是不会涉及到妥协中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关键部分。司令指出，雷蒙多抵达北京的时候，两国气氛和缓好多，已经不似布林肯到访的时候那么紧张。一来因为战略国安层级的对话，两国高阶层政府官员先前都已经触及过了，因此这次的美中商务部长之间的贸易话题涉及议题的范围明显较为单一，亦都在美中国家关系的总体战略上占据相对较低的位阶，自然敏感性亦就降低一啲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在北京开始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正式会谈，寻求稳定同促进两国之间的商贸关系。雷蒙多到访令到部分观察人士相信美中关系能够继续缓和步伐，但亦有专家担心这个代表着拜登政府会在人权等问题进一步避免激怒中国。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雷蒙多在中国的行程预计还有三日，他在星期一已经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的会晤。雷蒙多称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极其重要，王文涛在会前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师洪浩在前身为推特的社媒平台 X 上写道，雷蒙多的访问会帮助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沟通，虽然现在时间还是早，但双方已经同意每年都会见面，中国必须用自身的魅力赢回外国投资者。跟随雷蒙多前往中国的美国科技媒体 Information 的创办人杰西卡·雷恩指出，除了稳定和务实的字眼多次被提到之外，雷蒙多和王文涛在会面上未有提到半导体，这个会是这次访问的大主题，聚焦在可能合作的方面，不去提及敏感话题，至少在公开场合。他写道，白宫这个月开始禁止美国对中国部分敏感技术的投资，并计划很快敲定十月份采取的对先进制程半导体的全面出口限制。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之下，雷蒙多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之后又一位访华的美国政府内阁级官员。对于拜登政府展示出的友好态度，研究中国人权方面的专家担心美国会在人权问题上软化来换取商贸冲突上的缓和。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我期待听到雷蒙多部长和驻华大使拜恩斯公开解释美国企业在中国如何遵循人权和尽职调查的义务，特别是在监控和安全领域。美国杂志《国民评论》国家安全特约记者德米灰恩在一则推文中写道，就在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抵达北京的前一日，习近平前往新疆加倍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种族灭绝运动。当然，种族灭绝是拜登政府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对于与中国的商务关系，雷蒙多上个月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活动上曾经表示，美国可以在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贸易和商业关系的同时，去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雷蒙多在活动上拿美国企业星巴克咖啡在中国的成功作为案例。他说，美国向中国出售咖啡、保健和美容用品并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雷蒙多访华之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对他的这段话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支持雷蒙多正在做的事，但我要指出，这些对美国的经济来说都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投资。他写道，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一再让步与妥协都是没有道理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资深顾问玛丽吉塞尔批评说，这种做法完全是背道而驰，我们是在这里负责任地处理两国关系，北京先至是破坏规则并视我们为敌人的国家，对此假装看不到是没办法推进美国利益的。前驻华记者顾问咨询公司战略风险首席执行官石宇亦都表示，在雷蒙多部长抵达北京之际，我想提醒大家，他是连续第四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而中国高级官员却未有对美国进行互访，这个显然是软弱的表现，我认为这个是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的情况。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被控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在今年2月初正式开审。经过接近7个月的审讯，辩方在星期一完成了作供，法官暂时就决定押后3个月，去到今年的11月底才再开庭聆讯，处理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预料需要大约2至3个礼拜时间。 法官话，如果47人案继续审讯，同暂定12月中开审嘅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撞期嘅话，黎智英嘅国安案可能需要再押后开审。有分析就认为，47人案可能到明年的第一季先至能够判刑。除了黎智英案之外，支联会国安案开审都可能是遥遥无期。对而家未审先还押超过几年时间的被告呢，并不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2月28日被控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也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案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包括年轻抗争派何桂南、周家成、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林卓廷和黄碧云等，今年2月6日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经过接近7个月，案件星期一，即是8月28日展开第115日审讯，最后一名不认罪的被告，已解散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前主席余慧明完成4日作供，辩方案情亦都告一段落，将会进入结案陈词。案件主控曼德豪表示，控方需时大约4个星期准备书面陈词。余慧明的代表大律师石书铭亦都提出，辩方需要同等时间准备书面陈词，亦都可能有辩方联合陈词获得法官批准。在辩方律师追问之下，法官陈庆伟暂时决定押后3个月，到11月27日再开庭处理控辩双方结案陈词，预料需时2至3个星期。周家成的代表大律师陈世杰表示，如果以11月27日再开庭计算，2至3个星期完成结案陈词的话，到时可能同暂定12月中开审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重叠。法官陈庆伟表示，如果两宗案件撞期，黎智英国安案可能需要再押后开审。同时审理47人案和黎智英国安案的法官李运腾表示，他相信黎智英国安案的代表大律师也都不介意再押后开审。陈庆伟又表示，本案押后待续开审期间，可能会处理认罪被告的案情争议。不过李运腾表示，法庭暂时不会听取各认罪被告的求情。主控曼德豪表示，法庭仍然未听取两名改认罪的被告伍建伟和林景南的案情。陈庆伟表示，法庭会再行处理。黎智英与苹果日报3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原定去年12月1日正式开审。特首李家超就黎智英可不可以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安法，令到案件押后到今年9月25日开庭，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亦都是不设陪审团。案件8月18日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前复核，法官杜丽冰在开庭的时候表示，3名法官考虑到控方和本案其中一名法官李运腾都在度处理民主派初选47人案，经讨论之后决定本案可能再押后3个月，到今年12月18日开审。目前民主派初选47人案押后3个月处理控辩双方结案陈词，可能令黎智英国安案再次押后开审。黎智英在2020年12月先后被控串谋欺诈和国安法下勾结外国势力罪， 一度短暂保释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同年12月31日被终审法院下令重新还押。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已经还押接近3年，但是针对他的国安案被多次押后开审，他认为对未审先还押超过几年的被告不公平。
你就算今次你话去到一个即系黎智英案嗰度，如果真系顺利喺今年10月18日去可以开庭嘅话，咁又睇一睇啦。其实由2020年10月13日佢还押到现在嘅话咧，当你顺利开庭都超过3年。咁你对一个即系仍然吓，我哋仲系讲紧普通法，仲系讲紧无罪假定嘅一个香港司法制度底下。而一個在逃人士竟然係未上庭，都已經還押咗3年，咁到底講唔講得過去咧？
按目前47人案嘅進度，比開審前預計嘅90日審期超出咗25日。如果到今年12月先至完成控辯雙方結案陳詞，法庭再押後裁決，之後再處理各被告嘅求情，法庭再押後判刑嘅話，估計到明年第一季先至能夠完成47人案，黎智英國安案有可能到明年第一季先至能夠開審。譚美德表示，呢兩宗指標性嘅國安法案件一再押後審理，可能會令社會觀感變得更差。
如果再押後到去明年嘅第一季嘅話，咁你只會係對嗰個被告更加唔公平咯。同埋社會的觀感會更差咯，因為呢一個咁樣嘅還押成本唔應該係擺咗喺個被告身上嚇，我哋有交税，國安公署有錢，冇理由現在可以話你係冇人手、冇足夠嘅能力去做到呢個咁樣嘅審訊，而令到就係話一個被囚人士佢係一個仍然未被判罪嘅情況底下，你用咁長時間去還押，如果係第一季嘅話，咁即係話已經差唔多接近係3年有多嘅時間，咁係。
除了黎智英国安案，已经解散的支联会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2021年9月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3名被告去年9月中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但是事隔1年仍然未有正式开审的日期。记者问及支联会国安案会不会因为47人案和黎智英国安案一再押后，开审都可能遥遥无期，对还押超过2年的被告有什么影响？谭美德表示，支联会国安案亦都涉及人道问题，因为其中一名被告李卓人在还押期间，年过90岁的母亲病逝，他曾经申请保释，照顾年迈的母亲被法庭拒绝，相关情况在国安法未实施之前相当罕有。
你讲的支联会案上面就再多一个就是人道问题，因为你见到就是说李卓人呢，其实在还押期间的时候呢，他妈妈已经过了身。咁你諗下，其實我哋香港好少見到啲案件係還押長到人哋嘅父母會過身。咁而呢其實真係發生咗。咁到底我哋其實想彰顯緊個所謂法律公義或者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嘅時候，係咪連人道都可以又擺埋一邊咧？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都幾得人驚嘅一回事。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去建立香港所謂一個關愛社會啊，一個相當之高嘅文化水平啊，人民素質的社會，其實在現在國安法面前是全部行埋一邊，甚至乎掃地以盡。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派初选47人案已经超过原定90日审期差不多30%。他认为部分不认罪被告，例如何桂南和周嘉诚的作供，可能打乱了控方的部署，令到案件需要更长时间审讯。
我觉得是打乱了政府原本的部署的。譬如即係何桂南、周嘉誠呢啲，佢哋係直頭推翻咗之前即係刻意要砌到呢單嘢罪魁禍首就係戴耀廷，就係攬抽十部曲。但係佢哋講俾法庭啦，唔關佢，根本我都冇理佢啊！我自己有一個咁嘅角度考慮咁樣。咁呢啲咁嘅講法咧，就令到而家政府主控嗰邊以至法庭都需要諗下點樣自圓其説咯。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当呢啲证供已经讲晒，呢啲只论据已经摆晒喺法庭嘅记录上面嗰阵时啦， 法官就唔可以完全唔理噶嘛。
钟建华估计47人案可能到明年二月左右先至完成判刑。佢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在押后开审影响唔大，因为由黎智英被拘捕嘅第一日开始，已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其实黎智英嘅案押后，以至即系佢造成嘅影响啦，其实唔会喺个审讯过程之后就出现噶啦。佢拉佢，用一种咁嘅方式嚟告佢，唔俾佢保释。拉埋嗰啲高層，呢啲已經造成咗嚴重嘅破壞。而呢個破壞咧，反而我哋要留意，就係喺個過程裏，最後啊審訊過程裏邊，你個政府同法庭會點樣自圓其説啫嘛？同埋呢個自圓其説出嚟嘅結果，會唔會令到國際社會進一步確認某啲嘢？咁確認咗之後，對於香港嘅經濟社會同埋各方面發展嘅前途會構成咩損害？呢個先係最重要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没几久之前，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统治者习近平大力宣扬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仲是世界媒体报道的一个主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坏消息不断传出，世界媒体中国报道的主题就变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停滞以至倒退会为全球经济带来几多的损害。陷入经济困境的中国会变得几咁危险。究竟发展到现在的东升西降是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1年1月，中国官方传媒不断传出消息说，习近平在讲到国际形势的时候作出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习近平仲话，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一时间世界传媒纷纷予以大量的报道和评论。然而随着延续3年的以动辄封户、封区、封城、封路、封港为特色的严酷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束，中国经济在一度呈现昙花一现的恢复趋势之后一蹶不振。坏消息不断地传出来，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共当局亦都悄悄收起了东升西降的宣传，并罕见地又尽力轻描淡写地承认他面临国内和国际形势的不妙。7月24日，中国官方权威传媒报道说，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之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2年半的时间里面，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共当局对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含糊其辞，和世界传媒的中国报道形成鲜明对照。好像以下新闻标题所示的，在促成经济恢复的努力缺乏效力之际，中国陷入通货收缩、 这个是路透社在8月9号的报道。另外，通货收缩，中国经济危险的螺旋下降，法国国际快报在8月11号是这样标题报道的。另外，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房地产低迷，青年失业率亦需关注，内阁府报告，日本时事社8月14号报道。另外，中国的最新问题，外国人都不愿意来了。在中国重新开放边境半年之后，赴华的国际旅客仍然寥寥无几，这个是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的又一迹象。美国《华尔街日报》在8月7号是这样报道的。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7月27号报道说，工作越来越难找，中国年轻人通过做全职儿女得到报酬。美国国会山报在8月11号报道，中国发展模式在我们眼前崩塌。美国工商内线人网站8月6号报道，中国经济陷入威权政权注定要一再重复的下坠的螺旋。另外，美国财经新闻网站8月11号报道，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困境使到他对全球安全变得更加危险，独裁强人政权有时以对外冒险应对危机。8月14号，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发表了以下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在世界传媒当中堪称富有代表性。这个周末的标题性新闻来自中国一个最大的，而且先前亦都是最稳定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碧桂园债务尚负预期，现在面临更加广泛的资不抵债的风险。该房地产公司称，先前低估了市场的下行，目前正在面临1992年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但这一则消息只是最新令人担忧的重要新闻。中国的房地产业的问题开始于2021年，中国中央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试图约束该产业的迅速扩大债务问题，但这个举措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当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近乎崩盘，好几间其他开发商则破产，并形成了房价螺旋式下跌。建议即使今后可以避免更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破产，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害基本上已经形成。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国经济进入通货收缩的漩涡，再导致延绵不绝的消费者信心危机以及经济增长的整体颓势。在中国世界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经济虚弱不堪，甚至有崩溃之余的消息之际，好有影响力的英国老牌经济学人周刊杂志提出另一种看法，展示了另一种的图景，显示东升西降的故事还未有完的。经济学人虽然长久以来亦都认为中国经济有根本性问题，而且问题严重，但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采取或者表示要采取措施是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即脱风险，中国的外来投资呈现断崖式下降甚至是断绝之际，该杂志在8月10日一期发表报道说，更深地挖掘一番，你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一如既往，美国或许将它的需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生产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国的输入。例如，随着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上升，它们从中国入口的中间性输入猛增。墨西哥是另一个受益于美国脱风险战略的国家，中国对墨西哥汽车零件出口在过去五年里面增加了一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发现，即使是在先进的制造业产业，也就是美国最急于摆脱中国的产业，那些在美国市场上开拓成果最大的国家，都是跟中国在工业上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供应链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贸易变得更加昂贵，但中国的强势地位并未有被减弱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 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